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节目。今天雅秋依然是用 Zoom 远程的为您做这一期的节目。那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远在台湾台北的 Jen， 她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女孩。那么现在先请她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 然后我在台湾。
那么我也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会找到她来做这一期的节目，因为我们曾经参加同一个活动，那么她跟我坐在同桌，因为有同桌之缘呢，当然我们就聊起天来，我发现她很有趣，她跟我们很多人都不一样，因此请她到节目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那么 Jen， 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们，你跟我们第一个最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哦，最不一样的地方可能应该是好，我其实从小在国外长大，然后我最不一样的地方是，即使我在国外长大哦，可是我开了一间很传统的茶馆。
在什么地方开的呢？
在万华开。
是在台湾的台北开了一家茶馆。
对。然后它是真的是很传统的，就是用着泡茶的方式，然后泡茶，茶叶煮水，用最传统的方式去泡，而不是像大家可能想的是珍珠奶茶
或者是一个茶包。
对，是的，没错。
所以你是怎么样会想到从国外回到台湾，然后又进入这个行业的呢？
那其实我回来的时候并不是马上就做茶叶，所以那时候回来之后，我工作了很多年，然后我就想说，哎，可能还要趁年轻可以做点不一样的事情。所以当初我就想说，哎，可是大家来台湾玩，当然是希望享受一下最原始，就是最具有文化的东西。
对，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对，然后我就想说，啊，那没关系啊，反正外国人来台湾一定会没有想要喝咖啡，就是喝茶。然后我就利用我的语言优势，就真的开了一间茶馆。
那么你的语言优势就是你又会说中文，又会说英文，还会说
对，我还会说法文，
另外一种语言。
对，没错。哦，虽然对我会讲法文，然后刚好因为加拿大有许多的香港人，所以从小跟他们玩，就也会
广
东
话。
没错，对。
所以在有这么多语言优势的情况之下，你的客户多半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客户最多真的是法国人，就是欧美，就是欧洲国家，跟当然就美加很多。然后我很意外的是，原来日本人也很爱喝茶。
哦，日本有茶道呀，但是他们
没有，可是他们的
我们是不一样的。
对，
他们也能接受吗？
就是因为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反而更喜欢。对，所以我还那时候还蛮讶异，就是后来我有发现说，原来日本人这么喜欢喝乌龙茶。对，然后透过跟他们聊天才知道说，哦，因为日本真的大部分都是绿茶，他们很少有其他的选择。对，
所以你的茶馆卖的就是最地道的台湾的茶。
对，我有各式各样台湾的茶，然后而且99%都是台湾的茶，而且就是用最传统的方式去泡他们跟讲解他们。因为很多人听到乌龙茶的时候以为它是一种茶，可是其实乌龙茶它可以是千千万万种。那
千千万万是很多啊，有那么多。
对，就像各位其实现在看到我，因为我不知道看不看得到啦，就是我后面的
现在看得到你
茶。 OK，我后面的茶其实这些包装里面90%都是乌龙茶吧，可是他们每一个味道都不一样。对，那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会，就是光进来问我第一个问题可能就会吓到，因为大家都觉得说，欸，乌龙茶不就一种茶而已吗？不是，乌龙茶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味道。 对，
那所以乌龙本身是一个制茶的方法吗？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对，其实 OK， 乌龙呢，它不只是一个制茶的方法，它的确是一个制茶的方法，它还是一个品种的名称。对，然后然后它甚至于现在变成是一个商品的名称。对，
那么你所谓的品种的名称，就是这种茶就是乌龙茶，它就是这个树就是会长出
乌龙
茶
树
吗？
其实大家就有点误会哦，就是其实茶树呢，它就是一个，就把它想成就是一个蔬菜的样子，它是绿色的，然后是我们去决定它的烹饪的方式。对，就像一个马铃薯，我们可以煎煮炒炸，那茶叶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就是摘了茶叶，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要做的口味，那乌龙茶就是一种。那品种呢，就是像清新乌龙的话，它就是一个品种，就很像像在美国好了，美国苹果有许多品种，对不对？他们都叫做苹果，可是它有一些特别的名称。那乌龙呢，就把它想成是其中一个茶的品种的名称这样子。
所以做乌龙茶的茶叶是跟做别的茶的茶叶不一样的吗？
对，因为茶叶它都有适作性。就是最适合做成什么样子，对对对对对，所以在台湾种植的茶叶，真的90%-90%吧，都是比较适合做成乌龙茶的，而且根据季节，我们会做成不同的乌龙茶。对。
那么我听过的乌龙茶的名称有什么？洞顶乌龙啊，是属于高山茶。
对对对，继续继续，
我继续不了太久。我知道东方美人是不是一种乌龙茶呢？
对，你看在东方美人呢，它另外一个名称叫做白毫乌龙，它也是乌龙茶。对，然后就像您刚讲的高山茶、洞顶乌龙啊，然后东方美人啊，这些真的是常见的。对，那还有一些可能会听过是金萱，有没有？
金萱，
对，你看金萱就是一个品种的名称。
那么有没有什么桂花乌龙啊什么这一种？
桂花乌龙呢，它是一个制茶的方式，在制作过程它加了花，然后让花的味道进去了茶叶里面，它是比较算制成。对，它是用乌龙的茶叶做好之后呢，然后有点像，也不能说微，就是让它去感染那个花的味道，花的香气。
那么除了桂花乌龙之外，刚刚说的包括金萱啊，或者是东方美人，甚至洞顶啊，什么这些都是品种吗？
对对对，
而不是制法？
不是，是制法，是制法也是品种。像白毫乌龙好了，像东方美人，它有它自己试做的品种，就是最好的品种都有。对，那它就是一个，就是让大家可以耳熟能详的时候呢，就会通常就会去认识它一些味道。像洞顶乌龙茶的味道，大家都可能会联想到可能去餐厅吃饭啊，人家会奉上那一杯茶这样子。对，真的。
好的，那么你在做这个茶馆的生意的时候，那你是需要去茶园吗？还是只是要买茶来就可以了？你是怎么样进你的茶呢？
好，因为开了一间茶馆呢，总是有很多的不同的面向嘛，对不对？所以当初呢，我真的就把自己当成是一个生意人，因为就想说，哎，我就去买茶回来卖，然后就好了。然后没想到呢，当我就是接触越深的时候，我才发现说事情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简单。我后来呢，甚至于还要去茶园采茶、制茶，然后等等的，我什么都做。对，然后就是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就是很有趣，就我一直在修正自己想要提供什么东西给客人，然后就是我越参与其中的时候，对，我越参与其中的时候，我好像就越能让我客人感受到我对于这件事情的那个热忱吧，我觉得。
所以你就是从卖茶的人变成甚至是采茶姑娘了。
对对，没错，像这一张照片呢，就是我第一张在茶园拍的照片。对，他就是我第一次去到茶园的时候，他说：“哦，原来茶树长这个样子。”然后，对，这个就是我第一，对，就是我们合作的茶园。然后上面有一个人，一个白色的点点，那就是我的茶农大哥。对，
当然我们的听众朋友是不能够看到你所分享的这些照片，所以我们只能够一边放照片呢一边聊我们刚刚的话题。
没有问题。
那么在你的茶园之旅最让你印象深刻的又是什么呢？你一开始有没有觉得哎，茶怎么是长得这个样子，跟我想的不一样？
其实我觉得让我最惊讶的事情是，他就是小时候啊，我相信大家都可能都听过啊，就是什么一粒米一粒汗这样子的。我真的去了茶园，跟着做了一遍之后，我发现就是夜夜皆辛苦，就是我会更珍惜我每一杯茶，就是因为它的过程实在太得来不易了。我们要多少的茶叶，新鲜的茶叶才可以把它制成茶，然后这件事情是让我真的很惊艳的。然后它后面有多辛苦是真的，我们在喝的时候，甚至我那时候在上课的时候是完全感受不到的。对，
那么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当然夜夜皆辛苦，可是每一片茶叶在你冲泡喝完了以后就变成了废物了吗？还是可以废物利用呢？
其实可以把它想成就像咖啡渣一样。其实当我们喝完的时候，就是把它有点沥干，然后把它放进去冰箱，它也是可以除臭的。它是最简单的。对，它其实就是它的使用过程其实有点像蛮像咖啡渣的。甚至于有一些在国外还蛮多人会种花啊什么的。它其实可以当肥料啊。
所以茶叶是可以当肥料的，
当然它是绝对可以，就是可以就这样子融跟拿跟土融为一体的这样子，而且它其实还蛮营养的，对，是的。
那么在制茶的过程当中，你参与的是有些什么呢？因为我知道
其实
制茶还挺复杂的。
对，其实我全部都会跟，就是包括采茶我也会跟着做，然后像制茶的过程，就是说。当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啊，就是全部的过程我都会参与着，对。然后当然我就是像一个像小帮手好了，就是人家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对。
那么你平常是利用什么时间去做这个事情呢？
就是当像我比较是我配合茶的时间，就是像如果他们刚好季节到了，像现在我们就是等着要做冬天的茶叶的时候。我就会尽量抽空去，像今年比较，今年因为我的客人因为疫情的关系没有办法来台湾，那今年我就比较多的时间可以去山上，对，就是去体，就是重新去制作啊，去参与那一些过程，对，就是有点像因祸得福的那种感觉，因为平常我没有办法花这么多时间上去山上，对，
对，所以我。刚刚也想到一个说法叫做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那么你的茶馆的名字有个这个榆字，请问你的茶馆为什么叫现在的名字呢？
OK， 你刚刚想到一件很关键的事情，当初它差一点点呢就叫做东隅茶社，真的，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当初呢我在想名字的时候我想了9个月，真的很痛苦，才2个字，对不对？然后呢，然后那时候呢，就想到东隅，为什么呢？都冬天，就是东方嘛。那毕竟我就在台湾长大，我就在台湾，就是8岁离开嘛，就像我就在台湾开始的，对吧？然后想说，哎，那茶本来是在东方开始的，本来这个语义是这样子的。然后后来就跟我一些朋友讨论啊什么的。然后呢，因为刚好我母亲呢，她就姓柳。对，那柳鱼刚好我们店里呢，它就在一个角落的位置，所以柳鱼茶社吧，就这样子产生了。对对对，所以它就变成是就属于我母亲的一个空间这样子，
对，而不是在旁边种了很多柳树的这么一隅。
嗯，对对，哎，我也希望啦，可是对，可是以后吧。对对对，没错。
那么开了这个茶馆以后，你觉得对你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它完全把我以前的生活改变了。对，就是因为以前我是一个业务，就是我以前就是一个就是贸易公司的业务，然后开了茶馆之后， 我变成就是什么都要学，
变成老板了，变成老板。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不敢这样说。我其实一直就是以我真的是到了第五年才敢称之为自己是老板。我觉得好像这个位置有点坐热了，才是属于我的。对，可是在此之前，我真的什么东西都要学。
对，
以前在公司
是
老板，
你是学徒。
对对对，就是以前公司是老板叫你做什么，可是现在是你自己想要做什么，就是说你必须要找事情做，如何才可以让这间茶馆往前走，是我要决定的。所以这件事情完全颠覆了我的就是想法这样子。然后最特别的是，我觉得我很幸运啊，就是我以前可能以前打电脑打得多，就是我肩膀一直以来都是有那种很酸痛、刺痛的感觉这样。我现在完全不会，而且我就是坐在一个，我就坐在板凳上面而已，我也没有特别要做什么很高级的什么电脑椅啊什么，完全不用，它就这样子好了，对，它就完全没有任何那种以前那种不舒适的感觉。然后当然我还蛮幸福，就每天就是喝喝茶跟人聊天，这是我的工作内容。
喝茶聊天这样的工作内容是很令人羡慕的。
在某个程度上是啊，可是就是我是真的希望让大家可以回到最原始跟人接触的方式啊，因为其实现在我们就是有手机嘛，像我们现在这么方便，透过电话就可以看到彼此的，对不对？可是有些时候变成是你也很难看到对方，就是真人聊天变得很困难。那我很幸福的事情就是我跟我的客人都是真人聊天，对，所以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其实就是那个温度真的不一样。是的，
所以在你的店里面，你的这个柳鱼茶社里面，你有没有请很多人来帮忙做？就是说店里面要有助手啊等等的，还是你就是
没有没有没有？我是那个台语有一句话叫做那个好丢兼共进，有没有？那我比较幸福。校长呢，就是我们老板娘，就是我娘嘛，对。然后我就是那个撞钟，
所以就两个人就够了。
对，就是我们这两个人就够了。对，因为其实因为我们就真的是一间很专注于只做茶的一间茶艺馆，我们也没有提供就是太多的食物，我们的食物就是比较是一些很传统的茶食，就这样子而已。所以我们的工作还算简单呐、对，所以主要真的都是跟客人聊天。
那么所谓的传统的茶食是什么？在万华应该有很多吧？
哦 ，OK， 像瓜子啊、花生啊，这个都很基本，对不对？然后呢，我还会为客人准备各式各样台湾的果干，就是想得到想不到的，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像如果像中秋节，我就会准备一些月饼，就是有点像如果客人刚好那个时候来，我就会请他们。然后或者是偶尔有一些节庆，像一些比较。也不要就是宗教，就是刚好可能哪一个佛祖生日啊或者什么的，会吃一些特别的糕饼，我都会去买一些放在店里，就是有人来，然后就是趁这个机会跟他们介绍说，刚好你今天来是什么神生日啊，因为我刚好在龙山寺旁边嘛，那就刚好可以
及时教育
跟他们介绍。
好的好的，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再接着谈。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台湾台北的 Jen， 她是一位茶馆的老板兼壮钟。那么刚才呢，她在节目当中说很抱歉不能够请各位喝茶，所以呢以后有机会到台湾的话可以去拜访他的茶馆，那么我们再请他继续介绍。当然刚才在广告之前他提到了非常重要的就是茶点，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所以他说这个在诸神生日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不同的糕饼，是不是？请问
因为刚好很多时候，因为现在当然大家对于宗教啊或者对于庙宇的一些活动越来越遗忘了，就好像台湾现在大家只记得就是妈祖会出巡嘛这样子，然后就忘记了一些其他的神祇这样子。那刚好因为我在龙山寺这边，那刚好龙山寺是一间大庙，然后它里面呢也有不同的神祇在里面，所以我们刚好都有这个很幸运都可以参与到不同的活动。然后像我简单举例一下，像我们这边都会像中元节算是一个很大的节日，可是像大家应该不太会记得中元节要吃什么。
我完全没有印象中元节吃了什么或者是该吃什么，小的时候吃什么也没印象。
因为它其实对真的就是像因为中元节就是我也是为了要祭拜好兄弟嘛，对吧？然后其实它也有许多一种不同的糕点，像我之前就有买过很特别的东西，叫做那个佛指，就是它的那个长相就很像一个就是佛陀的手指，然后那个就好像有点像就是说希望他们可以早日超生啊什么的，然后就是还有一些什么，有点它的样子有点他们台语好像叫做破桃，我怕我好像有点发音错误，它其实就是寿桃，可是破掉了，那就好像就是要帮好兄弟，就是有点像帮他们庆生的那种感觉。对，所以他们就是有这样子一些不同的这种小东西，让我觉得我的工作很特别，而且我自己个人啊又特别爱去找这种东西，真的我特别爱去找这种东西给我客人们尝尝看，甚至于我朋友他们很多东西都觉得说我真的以前都没有吃过，你怎么知道了这一些，我就觉得可是我是台湾人啊，反正就应该要知道的。对，所以我们就是在不同的节庆我都会准备不同的东西，然后就是借机跟客人聊天，然后跟介绍一下台湾的文化。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自己很喜欢做的。
是，我觉得这也是很有意思，因为很多人在台湾长大生活很多年，包括像我也是在台湾长大生活了大概有20几年。但是呢像你刚刚说的这些其实我是不知道的。那我想你也不是刚刚从国外回台湾就知道的，你一定花了不少的时间才学到了这些，你应该不是生而知之的吧？
因为可能刚好我从小就是在可能我从小是外婆带大的，就是跟阿嬷长大的小孩，所以阿嬷是一个很传统的，那我都会记得说她好像都会在每一年的什么时候准备好像什么颜色的东西，然后这种事情就是即使在我在国外的时候她也没有被我遗忘，所以后来当我回来台湾的时候我就会去寻找，我就会问我母亲，我就会说我记得阿嬷以前啊就是什么时候会做什么啊，那个是为什么，我就有很多这样子的问题。然后当我就是后来跟台湾比较熟悉的，就是变成我自己会去找，当然就是现在什么东西就是 Google 一下也可以，那或者是就是我真的会自己去找这种东西，然后就是去尝尝看啊买回来啊等等。然后因为我还蛮爱分享的，所以这件事情变成就是好像也是一种动力吧，就会觉得说我会更想要去发掘不同的东西，然后给我客人试试看啊，给我朋友试试看啊，这样子的。对，不然他都快被遗忘了。
是，所以在你的茶馆里头不但能够喝到茶，还能够学到很多有关台湾文化风俗习惯等等的知识。
对啊，因为毕竟就来台湾一趟了嘛，就是外国人啊，或者是甚至于现在很多就是因为疫情回来台湾的华侨啊，他们也可以就是借此就是在认识台湾啊， 不然总不能每次都是只有101啊，或者是珍珠奶茶啊，或者是鸡排啊，对啊，我觉得这样就太可惜了。
事实上，我觉得像你刚刚说的这些，传统文化风俗等等的内容，其实也像我刚刚说的，有很多在台湾长大的小朋友，或者是
大
人
人，
对对对，都并不知道。
是的，没错。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是值得，因为当他越被人家不知道啊，他就会越消失的越快。对，就像许多人都不知道说，其实万华有东西叫做万华大拜拜，它其实是三天的，真的这是很难得在就是在都市里面，然后会有一个大拜拜，真的就是那种像游行这样子，他们叫做夜巡。然后他的夜巡是晚上的，晚上进行的，然后他会持续三天。很多很多在台北生活的人都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个就太可惜了。对啊，
所以这个巡也是跟妈祖出巡的这个巡是一样的，是吗？
这个比较不一样。
夜巡，他晚上出来。
对这个比较不一样。这个是一位叫就是青山王，他是青山王公，对。然后他晚上出来是因为呢，他是有点像说就是要，就是有点像是晚上嘛，总是就是要把一些比较不干净的东西赶走的那种概念，所以他就是要晚上出来做这件事情。对，然后据说传说啦，那时候我母亲告诉我，那时候台湾 SARS 很严重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一位就是那时候就是青山王出来这个绕境之后呢就结束了。
所以这位青山王他的出来绕境是每年有固定的这三天是吗？
对对对对，就是固定三天，然后农历年的话就是叫10月22。对，
那么他出来是不是也跟妈祖出巡一样要做一个轿子，有很多的人把他抬出来呢？
是，对对对，他也是有轿子，然后也是会，他就会绕着万华走一圈这样子，然后就真的是在万华，不会再去别的地方的。然后他就是为期三天，这个是比较特别的，而且是晚上而不是白天。对，
那么我记得在妈祖绕境的时候好像有些时候会有一些信徒来拦轿，有没有这样子的情况？
这个的话不行，这个的话不能拦，因为他就是有点像在办正事。对，他有点像就是有点像要把一些不好的东西赶走啊。对，所以以前啊，他以前比较多就是说晚上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小孩子是不能看的。对，就是比较以前啊，那现在当然就现在大家只会觉得很吵而已，因为他走过去都会放鞭炮。
所以以前是在比较科学不昌明的时候，大家还是说起来是
会回避
有点迷信的这种方式去。
对对对，就是他毕竟就是得
觉得是，
对啊，就是有点像，就是神只在巡逻嘛，我们不要看这样子。
对啊，这个避鬼神而远之，敬鬼神而远之一样。
是是是，没错没错没错，就是这个意思。对。
那么现在的话，其实人声很喧闹，除了鞭炮声会超过人声以外，其他的时候好像人比神要喧闹的多了。
这倒是真的，很多时候就是神是很单纯的，反而是。对，没错。
那么在你的店里除了这个茶食之外，还有一些很多的其他的事情可以做，对吧？
对，这也是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啦，就因为我就是会用不同语言介绍茶嘛，对不对？所以后来就是变成是有一些团体啊，他们就会拜托我说，那你可以帮我们的团体就是设计一些可能茶的课程，让大家可以比较容易了解嘛。所以我还接待过蛮多的那个外国人，就是他们来台湾啊，然后他们是属于一些团体的，那我就会带他们简单的泡茶啊等等的，就是让他们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去跟茶做连结，然后这些都是额外的服务这样。
那么你所谓的简单的方式，就是不是用传统的要用茶壶茶杯这样子很复杂的那种，而是就是只是这样盖碗茶，这样子把茶叶放在茶杯里面，这样冲上热水就行了吗？
不会，亚秋很厉害，还知道盖碗。就是在我店里呢，我会甚至于跟客人讲呢，就是因为毕竟我在国外长大的， 所以我知道大家最怕的东西就是叫做麻烦。所以其实我常教客人，就是说你在家里你有马克杯，然后你有一只汤匙，你就可以泡茶了。那为什么要有汤匙呢？那是为了要来差不多是来量，来量就是说大约要放置多少茶。
那是不是也要把茶叶捞出来呢？泡久了
不用捞出来。对，因为其实有一些就是好的茶叶，就以台湾这种高品质的茶叶来讲的话，它是不用被捞出来的。你只要控制好那个量，你就只要一直加水就好了，就把它当成是就是原叶的茶包的概念。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说，你就是量好的茶叶，就是一直在加水就可以直接享用了。那这样子的话是最没有负担的，就是说你也不用买茶壶、茶海或是小茶杯，你只要有马克杯，你就可以开始喝茶了。
那么一般在你店当店里头的客人都是用这个方式喝茶吗？
对，他们都是在我店里呢，他们是真的是用茶壶啊、茶海的。可是我会告诉他们说，他们如果要买回家，可以不用买这些东西。因为我相信说，客人会觉得说，哈，我都还没有养成这个习惯，就购买这么多的器具会造成压力。那我希望他们是没有压力的时候开始喝茶的，这样他们才会愿意喝茶。对。
那么，所以在你的店里，除了卖茶以外，是不是也卖茶具呢？
有，我有准备一些简单的茶具，然后它就是让大家好入手，因为大家都会很怕说，哎呀，这样会不会很贵啊什么的？我说不会。就是它大约就是一个马克杯的价钱。
是因为我知道很传统的喝茶的方式是比较麻烦的，那对于很多初学者来说也是一道门槛，这个门槛越高就越不容易进去。
是的，他就很难翻墙爬过去，所以我就是打开门拜托大家进来，
把门槛拆掉。
对，没错，就是完全没有了，反正就是一个马克杯，一个茶羹，就是一个汤匙就可以了，这样子。对。
那么在你的店里喝茶的时候，你就是用很传统的方式来介绍，来给他们品尝，但是让他们回家以后可以用比较轻松、
简单的方式。
简单的方式。
对对。
那么有有，
因为毕竟来店里是需要体验的嘛，他体验的过程它是很
有
趣的。
跟你说，他到后来也学会了这种很复杂很麻烦的方式呢？
会，我其实很多客人他后来可能就回家尝试了之后呢，他就会拜托我，就说哎，你帮我寄一套茶具来美国吧，就是我想要好好的喝茶，就是我想要就是跟你一样这样子泡茶，我不要再用马克杯了。
那么所谓的一套茶具大概有些什么东西呢？
OK， 一套茶具其实听起来好像一套很可怕，没有，
对啊，
它其实就是一个茶壶，一个茶海跟一个茶杯就够了，就几个人几个茶杯嘛。
茶壶是沏茶、冲茶或者是泡茶的这个器具，那茶杯当然是喝茶的器具，那茶海又是什么呢？
好，茶海呢，通常呢，它就是当我们泡茶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容器呢，是把茶壶的水全部都倒入这个茶海里面。那英文呢？我
是
茶、uh-huh. 就把它茶壶里面所有的就是它的这个茶倒进去。那英文呢？我是个人把它翻成叫做 share cup。对，不是，就是 share，
听起来好像是大家可以用同一个杯子喝这个。
哦、oh, ，no， 这个，请容许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我把它叫做 share cup 的原因呢？其实这件事情有点跟华人的传统有关。就是在一个茶席上面呢，大家都是平起平坐的，不分尊卑的，大家都分享着同一个茶，所以大家用小茶杯，很公平的，每个人都分到一样的茶汤，而不是说我第一杯比较浓，就是第一杯比较淡，最后一杯比较浓，好像有尊卑之分，不是，它的功能真的就是说，把所有的茶汤就是集中了再分给大家。这样变成大家都喝到一样的茶汤，
很均匀。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非常的就是公平的，让大家喝到一样的茶。然后其实外国人他们没有这种想法的，可是其实他就是在我们的就是在华人的生活里，对，就是公平这件事情。
对，所以他们就可以在你的茶馆里面学习到这一点。
是啊，就甚至于其实有一些时候台湾人也没有想过。对，台湾人也没有想过， 然后其实因为这些事情本来是应该是由长辈跟晚辈说的，可是因为长辈也忘了，所以就会慢慢被遗忘。
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看到我家的长辈都是喝一大杯一大杯的茶，没有这样子像你刚刚说的用这个 sharing cup 这样子。
对对，是啊，所以其实有些时候大家也是为了方便嘛，你看，所以您的长辈以前就是用马克杯喝茶一样，
马克杯还大的保温杯。
对啊，其实就是因为喝茶，其实它是可以是一个。很像仪式，它可以仪式感很重，可是它也可以很日常的，就是只是真的看你想要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而已。对。
那么说到这一点，我倒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台湾一般的家庭里面喝茶是用这种比较仪式感强的多呢，还是像你刚刚说比较方便、比较日常的这种喝茶？
我必须，关于这点的话，要看那个家在哪里。就是说在南部呢还蛮多的，就还是保有这个喝茶的习惯。那因为现在还蛮多人北漂嘛，就是来台北工作，那当然租的地方比较小啊，而且甚至于现在很多就是手摇饮啊，所以像我家我还像我们家的话我还有茶具，就是在客厅一定都有一套茶具，想喝茶就喝茶，就好像它一定都在那里的样子。可是这已经像我还蛮常去我朋友家，他们家是没有茶具的，他们甚至于都现在都咖啡多吧，我很少看到茶具的。
对，尤其是小型的这种 coffee maker 啊，这种大家好像很容易在家里有。那么你这样说让我想到在台湾住旅馆，因为我这次去隔离，我必须住那个防疫旅馆，也是好像有咖啡茶呢，就是茶包类的了。
对，没错啊。所以现在台湾其实就是因为有些时候你看咖啡机放在家里就好像是一个 decoration， 它就是好像是个装饰，好像很高级，很 fashion， 有没有？就觉得说哇，你家好像整个就是科技感都有了。可是茶就好像这个好像有一点太传统啊，或者是有点像古董那种感觉。
古董是很值钱的、啊、古董是很值钱的，很有价值。
那不一定啊，就是没有，这好像有点像在唐人街买的那种感觉吧。对，它就是有点像，就是时代感会被拉出来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在台湾目前比较在台北啦，很容易看得到是煮咖啡的机器，可是我还蛮少看到有茶具的。对，
那么因此我想。也要请教你在台湾的茶馆，在台北茶馆是不是也不多呢？
很少，台北的茶馆非常非常的少，茶行很多，茶行
就是卖茶叶，但
是
不是
卖，
不是让人进去喝茶的。
对，可是可以进去喝茶的店其实还蛮少的。严格如果要算起来的话，我看应该没有超过20间吧。
那由此可见，是喝茶在家喝茶的人还挺多，就是有习惯在家喝茶的人还挺多，要不然的话，茶行的生意不会那么好，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茶行。
其实茶行以前比较说是一个传统的行业，所以它就是有点像从以前啊父执辈就开始传承下来了，而且也是渐渐的在萎缩，因为它都没有新的客源进去了，所以这点是很可惜的，对。所以然后大家因为现在的年轻一辈习惯真的就是叫饮料，就是他也不需要自己泡茶了，因为现在饮料太方便了，所以现在还蛮多就是茶行转行就是卖饮料。是啊。
好的，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呢，是一位非常年轻的茶馆老板，他是 Jane， 来自台湾的台北。那他在前两段的节目当中已经跟我们介绍了很多关于茶的知识，甚至还有关于台湾的风俗文化等等。那么我想这一段的节目当中呢，要请他继续的谈他在他的茶馆里如何的推广这些台湾的风俗民情文化还有茶，因为他的顾客呢多半都是来自海外的不同国家的人甚至或者是华侨，但是都是来自海外的比较多。那么也想知道他为什么不开发本地的客户呢？
本地的客户好，因为其实台湾喝茶太简单，真的，台湾喝茶你去一间 7-11或是全家都好，你打开冰箱，你花个20块台币，你就有一罐茶了。或者是你去街边店，对，50兰啊等等的，你买一杯茶也都很容易。所以对台湾的年轻人来讲，他们取得这个东西太方便了。而且你看，你要煮水啊，然后要放茶叶，要选茶叶什么的，这个太麻烦了。所以这件事情对于年轻人来讲，它没有吸引力。那可是对于来台湾玩的，就是对于台湾很陌生的外国人或者是海归都好，他们会想要说，可是我要知道我的文化，就是我要知道这个地方的文化，这个才会有吸引力。然后可是很特别的，我必须要很感谢我的客人们，是他们帮我把本地人带进来的，对，他们帮我把台湾人带进来我的店里喝茶。
他们怎么带呢？
这件事情好，这件事情很特别。台湾因为台湾人呢其实是一个很好客的民族，所以今天当他有外国人来访的时候，他当然会想说，我带你去玩，你要去哪里我带你去，我帮你翻译，台湾人可能不会讲啊什么的。所以有些外国人就说，我要去柳鱼茶社，然后他就觉得说，老板可能不会讲中文，那我跟你去好了。然后所以他就把客人，然后就是这个外国人可能就帮我带了2-3个台湾人来。然后我有的时候就是，当然他们会想要翻译嘛，那我就说，没关系，我会讲英文，就由我来介绍就好了，这样子。然后这件事情就是台湾人就会觉得说，原来有这样子的一间店，我都不知道。
那当他们知道
原来喝茶是长这个样子的，
对他们知道了以后，会不会
当他们知道了以后，
对来呢？
对，当他们知道了以后，很特别，就是他会带其他的外国人来，他觉得他会想要说，你看。就是这是我们台湾的东西，对，
但是他们不会带本地的朋友来是吗？
也不一定哦。他们当他们像其实现在疫情好了，我们没有办法出国，那所以他们总是会想要找一些新的地方，那他们就会觉得说，以前我好像来过，然后现在就带其他的朋友来体验看看。就可能你咖啡喝腻了嘛，那你也想说，那我们今天去一间茶馆好了，真的。所以我还蛮感谢我的海外的客人们，让我有其他的机会可以接触到本地的客人。对。
那么在你跟你的客人的接触过程当中，你觉得你更像一个台湾人呢，还是更像一个外国人？
我必须说，就当然了，就我常把自己形容成香蕉，颜色的关系。对，我外表完全就是我外表完全就是一个就台湾人，就华人。可是我必须说，我真的就是在一个很中间的位置。对，我真的在很中间。我既不属 就没有很偏颇的说我偏向哪一边，我可以很清楚知道说我该如何介绍外国人这个东西，让他们觉得有吸引力。那当然我也可以跟台湾人介绍说外国人他们喜欢什么东西。对，那我觉得我就是刚好在一个很equal的中间。对，
你这样说让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嗯，你是不是掉到太平洋里去了？
可能哦，可是这现在中间那个太平洋中间好像是个垃圾岛，可是的确啊，的确我真的在很中间的位置。对，
那么你从8岁就出国到你回国，时间也很长。回国以后在台湾会不会有什么不适应呢？
那是一定的，因为就是东西嘛，东真的是东边跟西边最大的不适应其实是天气，因为台湾天气实在太热了。然后就是再精准一点，我在蒙特楼长大的，你知道那边冬天是可以-30度、-40度的，然后大半年都是雪的，台湾没有啊。我会有些时候还蛮怀念的。
但是蒙特楼的夏天应该也不是很凉爽的吧？
对，可是湿气啊，台湾湿气很重。对，真的，台湾的湿气就是让你就是一个黏腻的感觉在身上，然后就是整个夏天是不可能去掉的。像蒙特楼其实还蛮少地方有冷气的，蛮少家里装冷气，可是还是都可以。可是在台湾是没有冷气根本活不下去吧，
夏天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夏天的时候没有冷气真的很应该就真的就完蛋了。是的。
那么除了天气以外，在其他的方面你都适应得很好吗？还是也有各种的适应过程？
我觉得我很幸运，因为我已经适应过一次蒙特楼了嘛。当我是8岁的时候，那回来台湾，那当然又是有种外国人进来一个华人的世界。的确，我又重新的适应台湾人的个性。台湾人其实有些时候因为太有礼貌了，变成不直接。外国人很容易跟你讲哦，我不喜欢 ，I don't like it， 对吧？可是台湾人他不会直接这样跟你说，他会觉得他会用很迂回的方式告诉你。那当我刚回来的时候好像会觉得，可是你可以直接告诉我就好了。对，可是他们会觉得没礼貌。可是我真的是花了一段时间才去了解这中间其实是一种台湾人的礼仪跟人情味，就是他就是没有想要让你觉得很受伤，他就是用了很多方式去让你觉得哎，你可以接受他的拒绝。我觉得这还蛮有趣的。是的，
你说到这一点倒让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在你做生意方面，买东西拒绝买东西对华人来说是不是也比较困难，还是说买东西方面倒没有这个问题？
华人的话比较有趣，他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就是他们想要杀价又不好意思说。对，这件事情就是说他们都会用很多的方式去有点像去暗示你说，哎，老板可不可以算便宜一点？那外国人就很直接啊 ，Can I get a discount？ 对吧？
那可不可以算便宜一点？跟 Can I get a discount 意思其实差不多，不是吗？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台湾人不会这样直接告诉你，台湾人会用很多的方式，就说我可以买多一点，然后怎么样吗？就是他会用，就是用有点像，去暗示说老板可以打个折吗？而不是直接跟你讲老板可以打折吗？就他会用不同的问题去告诉我这件事情，那我就会有时候会觉得说你就可以直接告诉我啊，我就可以马上决定可以或不可以。对，那所以这点的话，或者是有些时候他们不想买的时候，他们也不会直接说哦这个东西我不喜欢，他会说哦我再想想看，或者是说那我可以那另外一个东西怎么样。对，他真的就是不会直接的正面对面的冲突。对，我觉得这点台湾人还蛮可爱的。
那么我想你的客人当然是以国外的访客比较多一点，那在现在疫情期间可能也会有一点改变，所以你刚刚也说在疫情期间你就有更多的时间去查缘什么的。
对，
那么但是如果你的客人外国客人问你说你要怎么样介绍台湾跟别的地方不同的地方，或者是台湾的特色是什么，或者是台湾的价值是什么，台湾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你会怎么样介绍呢？我想你已经介绍过多次了。
台湾啊， 其实台湾是一个真的很多元的地方，因为台湾有太多的，台湾太多元了。为什么多元呢？它多元到可以就是把一件属于国外的东西变成台湾化，把它，对，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子说呢？就是因为以前啊，像很多，像我曾经也算是一个小留学生好了，就我就出了国，然后后来现在决定回来台湾，我就把国外的一些文化带回来。那这件事情就好像让台湾人可以接受新的东西，这件事情可以在我们的饮食上面就看到了。然后再加上呢，台湾曾经被殖民了很多次，所以我们对于国外的一些文化呢是能接受的，而且是很开放式的去看待。对，那我觉得这点是从跟我小时候在加拿大长大不一样，就可能那时候还小吧，就是我还是会有接受到一些比较像种族歧视的问题。那在台湾我几乎没有感受过，就是说有外国人被台湾人就是很严厉的歧视，这件事情真的还蛮少的。对，
是台湾现在当然跟我在台湾的那段时间感觉上在人口的分配啊组成方面是相当的不一样了，就是新的住民从各地来的人比我小的时候多了很多，那么我想这个也会让你刚刚所说的这种多元化呀是更明显。
是啊，就是会变成是它其实让社会更和谐，而不是更多对立吧，就是大家好像会变得更善良啊，更温柔啊，更能同理啊什么的。我觉得台湾人这一点倒是很就是很可爱，就是很淳朴很可爱，而不是觉得说哎、欸、不行啊，你就是会去拒绝这件事情。真的，就像举例好了，像台湾就意大利面好了，就是台湾可以厉害到还分个什么青酱白酱红酱的，这件事情在国外根本不可能发生。对，然后或者是披萨也是啊。对，
但是意大利面它的酱确实是有不同的颜色，所以用颜色来区分也是合理的。
因为可是台湾的味道太多了，就是我会觉得，我真曾经跟一个客人讲，我说台湾人就是有办法把就是这件事情呢，为了满足台湾人的口腹之欲，把它变得太多元了。就像我们的披萨，一个披萨上面有四个味道，在美国或在加拿大应该都不太可能吧。
是，你说到这一点让我想到我曾经吃过的最神奇的披萨，是上面是芭乐，就是番石榴，其实这种披萨让你会立刻觉得这是真的披萨吗？可以吃吗？
对，
咸还是甜的？
对对对，
是甜点还是正餐？
是没错，其实就是就可能意大利人看到也会觉得就是下巴都会掉下来吧。对，就是那我要分享一个我吃过姜丝跟咸蛋的披萨。
姜丝跟咸蛋，咸蛋也切成一丝一丝的吗？
咸蛋切成丁状的，然后姜丝就有点像就是鼎泰丰富的美国的姜丝那种感觉，
就是切得很细。
对，很细很细。对对对，可是吃起来还蛮就没有违和感，就还蛮好吃的，很香。对，
那么刚才我们既然讲到台湾是一个很多元的地方，然后有很多事情都可以融合，所以我不禁想到了在茶这方面是不是经过了很多的融合的过程呢？
是啊，
是哪一种茶就是很单一的？
茶很特别。茶如果以茶树来讲呢，他们在野外呢也会自己就是交配，他会在自己产生新的品种出来，这也算是一个多元化的一种嘛。然后再加上因为台湾有许多台湾的农民也很厉害，他们都会吸取不同的经验，然后去在口味上面在制作的过程得到新的创新，那这点就会让就是当然会让消费者有更多不同的体验。所以我觉得台湾人真的不会去拒绝外来的知识啊，或是做法或是口味什么的，他就是有办法把它变成台湾人能接受的。对，
那么你觉得来到台湾的这些观光旅行的人是不是也同样的很有很开放的这种心态？至少到你店里来喝茶的人是不是也这样呢？
我觉得台湾在国际上算是一个还蛮新的景点，就是以景点来讲的话，台湾算是真的还蛮新的。所以大家来台湾的时候，他们其实带着一个很好奇的心态来的，所以他们是开放又好奇，所以他们都蛮能接受台湾的不同。对，就是人家有一点点的中国，一点点的日本，然后又一点点的什么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还蛮有趣的，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进来是一个想法，离开的时候体验又是不同的，我觉得这样很棒。对，
那么通常他们在你的店里得到的，他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
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印象最深刻就是知道乌龙茶其实不止一种。
所以其实乌龙这个茶的名字是大家几乎都听过的是吧？
对，大家都听过，可是都不认识它。对，就不知道它有可以有多远。然后还有就是说喝茶原来这么愉快啊，喝茶原来就是他们把，就是本来大家对茶好像它就是一个很老的东西，可是他没有想到说茶原来是可以这么有趣，然后又文青好了，又不是老。对，是的。
所以等于是给茶注入了新鲜的生命。
对啊，因为如果没有在推广它，它就会有一天真的会不见啊。对啊，
是。所以其实对茶来说，你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帮茶在台湾这个地方继续的，等于是不但是持续下去，而且还焕发了新的生命光彩。
希望是这样的，因为毕竟真的它是一个很传统的产业，可是当你就是它夕阳它只会变成黑夜啊，可是你要让它就是说又变成是一个又是日出的感觉，所以我希望真的是可以推广茶给外国的客人，然后甚至于让台湾的年轻人也愿意再重新喝一杯茶。对，
是。那么当然了，这件事情可能不是很容易的。那么还有节目一分半钟左右，可不可以听听你更进一步的想法呢？
就其实我必须讲的就是茶叶其实改变了我很多，然后它也，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温柔的存在吧，就是当你去接触，愿意主动去接触它的时候，它其实真的可以带，就是带给别人不同的启发。对，而不是就觉得说它只是一个很老的东西而已，它其实是真的就是好像可以让生命中，就是让你的生活中添加很多的香气。对，
当然也有很多的人认为茶还有养生的功能，你觉得呢？
它的确就是它起码没有糖吧，对吧？对，
印度人英国人喝茶是要放糖的，
那是因为他们品质不够好。台湾的茶其实就可以单喝就好了，它其实因为台湾的品质真的很高，你单喝都觉得它好喝，你不会再想要添加什么东西。对，
好的，今天非常高兴建可以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不但是茶，而且还是台湾的很多的文化方面的小知识，所以呢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机会得以了解，非常谢谢你。
谢谢大家，谢谢邀请，谢谢。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在这跟您道一声晚安。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